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1914年的7月，经过一系列的事件，欧洲各个国家慢慢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集团，德国奥匈帝国、奥图曼帝国为首的同盟国，同埋英国、法国、俄罗斯帝国所率领的协约国交战，战场席卷整个欧洲，死伤惨重。战争爆发的时候仲是夏天，经过时间的推移，慢慢冬天就来到了。交战双方的士兵很多时候都在前线掘地壕，士兵就躲在地壕里面，突出个头和手向敌军开枪。在交战的时候，你都会向敌军开枪的，敌军都会向你开枪的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每个士兵都想杀死他的敌人。在战争环境里面，仇恨啊、憎恶啊、想敌军灭亡啊、想杀死对方的士兵啊，这种想法都是很自然。如果你见到对方的士兵，可能你都很想一枪杀死他。两个敌对的国家，两边的士兵都在战壕里面对着对方去开枪，两边的士兵都想摧毁对方，都想杀中对方，在这个时候有没有平安呢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平安夜的晚上，发生了一件难以置信的事件，上演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一幕。在比利时这个国家伊帕尔战场上面，德军和英军各自都在他的战壕里面向对方射击，但是就在平安夜的晚上，双方都没有向对方开枪，他们隔着战壕开始用吹口哨这个方法去交流，有一方吹口哨，另外一方也都用口哨去作为回应。有一些在德国的士兵，他们曾经在英国工作过的，他们就要向英军、英国的士兵讲说话进行沟通。有一个英国的士兵举起双手，慢慢走出他战壕，向着中间的无人区走过去。德国的士兵见到有个士兵走过来，当然很紧张。后来他们发现，咦，这个士兵似乎没什么恶意的。他们也都有个士兵走出他的战壕，向着无人区和他见面。他们相约今晚平安夜直到圣诞节两天暂时休战。德国的士兵用德文唱平安夜，英国的士兵呢也都用英文唱平安夜，正如我们刚才都用广东话都是唱平安夜。平安夜的歌声在敌对双方的士兵之间一唱一和，双方的士兵在他的战壕上面摆放了一些蜡烛，微弱的烛光渗透出平安夜的一些安宁。在休战的时候，德国的士兵和英国的士兵都一起出来分享他们家乡的生活，他们将他们家庭照片互相分享，一起踢球，一起吃东西，他们也都一起努力将双方战死的士兵一起埋葬，一起祷告。他们也都将家乡寄给他们的食物作为礼物互相交换。这类型的事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不同的战场都发生过。各位，他们不是敌对的士兵吗？他们不是应该互相攻击的吗？为什么在这一刻他们好像朋友那样一起埋葬战死的同袍呢？一起祷告，一起分享生活，一起踢球，一起分享食物呢？为什么平安夜的晚上会有平安的？究竟平安夜的平安是什么呢？ 今晚亦正正是平安夜的晚上，你有平安吗？公司的工作压力有咁大，你焦虑吧？回到家也有烦恼的事，没有人了解，你失望吗？有些家人也都会令你很担心，家人的关系紧张吗？健康又有问题，经济压力又咁大，你担心吗？有些事很烦恼的事，其实只有你独个去解决，你会不会又感到孤单呢？每日面对咁多的事，你平安吗？在平安夜的晚上，你找不找到平安呢？究竟平安夜的平安在哪里呢？在2000多年前的一个晚上，有一班牧羊人，他们按照间次看守羊群，就在那一个晚上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。在夜空之中，突然有天使的降临，向他们传讲一个讯息。这个讯息是关于一个和平君王的诞生。天使还将一些记号话给牧羊人知，等那些牧羊人可以根据这个记号去找这位和平之君。和平之君的记号是什么呢？牧羊人又找不找到这位和平之君呢？平安夜的平安和这位和平之君又有些什么关系呢？在那一个不可思议的晚上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这件事就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章8至14节。路加福音8至12节就在64页，新约圣经第65页，标题是牧羊人和天使。2章8节，在伯利恒野外有牧羊人夜间轮流看守羊群，主的天使向他们显现，主的荣光四面照住他们，他们非常惊慌。天使对他们说，不用怕，我有大喜的消息话你们知，是关于万民的。今日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个救主，即是主基督。你们将见一婴孩被布包住，睡在马槽，这些就是记号了。忽然有大队天军和那位天使赞美上帝，说，愿荣耀归于至高之处的上帝，愿和平归于地上他所喜悦的人。第8节，在伯利恒野外有牧羊人夜间轮流看守羊群。牧羊人在野外在夜间过夜，是继续看守羊群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在野外过夜的经验呢？我是有一些在野外过夜的经验，但我和太太试过在 Calgary 的恐龙骨发现恐龙骨那个地区露营。当时是夏天，恐龙化石是在河流的底部沉积而成的，河流的底部亦即是蚊虫滋生的地方，营地就在一个荒废了的河谷底部。在黄昏的时候，吸血的蚊就布满整个营地，只需要我们站在这里不动一阵，那些蚊就会铺满我们没有衣服遮盖的手臂啊、小腿啊那些地方。如果你只是不动10多秒，你的小腿已经布满了蚊了，想起都打冷震，非常恐怖。我们也都试过在秋冬之间在野外过夜，虽然我们有睡袋啊，盖着头，但 但是在冰冷的寒风是会吹透荧幕的布料，冻到你无法入睡，就算你好彩睡着了都会冻翻醒。嗱，我哋系游玩性质啦，咁喺外边都系几日啫，之后都会翻屋企。但系牧羊人啦，牧羊系佢哋嘅工作，佢哋唔能够短期内翻屋企嘅。牧羊人要陪住啲羊喺野外过夜。嗱，佢哋嘅装备一定唔会比我哋即系现代人先进噶，佢哋未必有一个保暖嘅睡袋。好有可能只是一张简单的被铺。夏天要面对蚊虫的骚扰、动物的攻击、盗贼的偷羊。冬天呢都不好多多，动物的攻击照样有，盗贼 的危险亦都有，还要面对寒风的袭击。在野外要面对这么多的危险，相信这些牧羊人他们都不会能够很安心地睡觉。第八节讲记载了，就有一班在伯利恒野外的牧羊人夜间轮流看守羊群。这一班在伯利恒野外的牧羊人夜间是要继续轮流看守羊群，其实不能够个个都去睡觉，总要有一些人在夜间保持清醒。他们要检查一下有没有动物袭击的羊，有没有人来偷东西，也都留意有没有其他伤害羊群的事件发生。为了羊群的安全，就算在夜间总是需要有些人，他们需要保持清醒，按着根刺看守羊群。这些愿意为了保护羊群依然保持清醒的牧羊人，他们就见到一个不可思议的事。他们见到什么呢？第九节，主的天使向他们显现，主的荣光四面照住他们，他们非常惊慌。在夜空之中突然有天使的显现，而伴随着天使的还有一些荣光四面照射着这些牧羊人。不知道大家怎样去想象这个景象呢？假如如果你跟朋友有几个朋友一起上山一起过夜，突然间在漆黑的野外有一些生物的出现，同时间也有一些光线四面照射着你，你怕不怕呢？就算没有这些光线，就算就有些生物出现，你都怕啦。这些牧羊人他们就非常惊慌，天使就安慰他们了。第十节，天使对他们说，不用怕，我有大喜的消息话你们知，是关于万民的。天使安慰他们说，不用怕，你说不用怕我就不用怕，其实我还是很惊慌。面对这么奇怪的景象，这些牧羊人心里面可能还担心着，咦，究竟发生着什么事呢？天使的出现是想做什么呢？原来天使是想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告诉牧羊人知。这个消息有几重要呢？但有两点。第一，这个消息是一个大喜的讯息，即是一个好消息了。但第二样就是这个消息是关乎万民的。咦，那就不单止是好消息的，这个好消息重要到是一个关乎万民的好消息。现在天使还没讲消息的内容，所以牧羊人现在在这刻还没知道个好消息是什么。但是问题就是，既然是一个关乎万民的信息，一个这么重要的信息跟我讲有什么用啊？我只不过是一个牧羊人啫，这么重要的信息你应该跟祭司长讲啊。一个这么重要的信息你跟祭司长讲，那都要有些影响力啊。你传给牧羊人，为什么会是这样安排呢？会不会当时的祭司、大祭司、文士、 法利赛人，这些理应侍奉上帝的人已经世俗化了，已经成为只有宗教的外表而没有宗教的内涵。耶稣在世的时候都谴责过这些人是粉色的坟墓，马太福音23章27节，你们伪善的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你们好像那些粉色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但里面全是死人的骨头和腐烂的东西。这些理应听上帝的教导，然后教导人民，这些宗教领袖其实已经听不到上帝的启示了。而事实上，在耶稣出生之前已经有400年上帝没有启示给人，今次天使所传上帝的好消息不是再传给这一班粉色的坟墓之，不是传给这班所谓的社会精英高高在上的宗教人士听，而是传给一些世人都看不起眼的牧羊人之。福音的讯息不再是由那些宗教人士把持，而是由那些平常的人在他们生命之中流露出去。虽然我们不是一些什么特别身份的人，但只需要我们虚心渴慕上帝的话语，圣灵是会帮助我们明白真理的。耶稣也曾经讲过，约翰福音16章13节，等到赐真理的圣灵来到，他就指示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天使要传关乎万民的好消息是什么呢？21节，今日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个救主，即是主基督。天使所传的信息，天使所传的好消息，即是福音，包含以下的方面。第一，婴孩出生这个好消息几时发生呢？就是今日。出生的地方呢？就是大卫城里。那谁出生呢？救主出生。救主即是谁？即是主基督。救主为什么要生在世上呢？为你们。我们细心学习下天使所讲的话语。第一，这个好消息几时发生呢？就是今日。那这个好消息几时传给牧羊人呢？听啦，也都是今日。那今日有什么意思呢？不知道大家怎样去理解时间的呢？我们经常界定时间就是，昨日啦、今日啦、明日啦，或者我用一些比较精准的字去代替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我们是不是将时间分在这三个不同的分类里面呢？已经发生了的就是我们的过去，未曾发生的就是我们的未来，正在发生的就是我们的现在。你有没有留意过呢？其实你生活在哪一度呢？有些人是生活在他的过去那里，经常回忆过去不幸的遭遇，又或者调转，经常怀缅他过去曾经风光的日子。发生了的事都已经成为过去，无论你好喜欢那件事，期望风光的日子一直存在，不肯承认你风光的日子已经过去。又或者相反的一面，面对过往的伤痛深深不忿，巴不得那件事从未发生过的，但是过去的伤痛确实发生了。毕竟已经发生了的事没办法改变，无论你喜欢也好，不喜欢也好，也都是你生命的一部分。另外一个极端， 有些人其实是生活在未来那里的，幻想哎呀将来有好日子了，将来就没晒问题了，我今天太痛苦了，今天我不想面对了。如果今天我不愿意作出改变，今天我不愿意作出努力，等将来问题解决我就不用这么辛苦，等将来 我就不需要面对这个痛苦。其实今天不作出改变，今天不作出努力，你所幻想的将来是不是真的会这样发生的呢？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呢？过去已经过了去了，未来也都未必按你的期望发生，现在你所拥有的就只有现在的这一刻。如果我们经常怀缅在过去，不肯放下曾经受过的伤痛，你的生命就在这些回忆里面浪费了。如果我们不肯面对今天，而期望将来会好，将来为什么会好呢？我们能够作出努力，能够作出改变的，亦都只能够在现在。我们不能够改变 昨天，亦都不能够掌控明天。我们能够改变，能够作出改变的，亦都只能够在今天。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后半部，你们要趁着还有所谓今天时，日日互相劝勉。希伯来的作者鼓励我们要趁着还有所谓的今天，就要日日互相勉励。那勉励什么呢？勉励我们做什么呢？作者继续讲，希伯来书四章七节，这些讲明上帝为什么另外定一日叫做今日，他在很多年后透过大卫讲话，圣经上已记载，今日若你们听见上帝的话，就不要顽固。今日为什么那么重要呢？就是今日当我们听到上帝的话，就不要顽固，就要趁着还有今日，我们要接纳上帝的说话。今日天使传这些好消息给这些牧羊人，牧羊人听到这些好消息了，就要接纳这些好消息。好消息 NIV 的用词是 good news， 也都可以说是福音。今日我们听闻这些福音，就要趁住所谓还有所谓的今日，就不要顽固去接纳这个福音。天使讲的说话第二部分是什么呢？这个婴孩在哪里出生呢？这个婴孩就在大卫城里出生。大卫城即是哪里呢？圣经提及两个地方都叫做大卫城。撒母耳记下五章四至九节，我总结一下太长。以大卫的军事成就来讲，大卫做王之后，他就驱赶了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。大卫就在耶路撒冷城筑城，这一座城，这一座由大卫战胜敌人而得到的耶路撒冷城，就称为大卫城。如果以大卫出生地来讲，大卫城就是伯利恒。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一节，上帝打发撒母耳去伯利恒，高立耶西的儿子大卫做王。大卫的家乡就是伯利恒。现在天使所讲的这个婴孩在大卫城出生，那这个天使所讲的大卫城究竟是耶路撒冷还是伯利恒呢？其实天使宣布这个大喜讯息的时候，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医生都给了个提示我们。和合本路加福音二章四节， 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上犹太去，到了大卫的城，名叫伯利恒，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。嗱，路加医生可能都担心得到作者唔知边个系大边度系大卫城，佢就特别指出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。嗱，路加更加指出，约瑟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，即系大卫城系指大卫出身的城。嗱，其实旧约圣经里边都有好多地方指出伯利恒城和救主的关系。米迦书五章二节，耶和华说，以弗大地区的伯利恒啊，在犹大国内你是一个小城，但我必从你处为以色列选立一位统治者，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。耶和华是这样说的，伯利恒你虽然是一个小城，但是上帝会在那里选立一位统治者。那上帝选立一个统治者不出奇啫，出奇的是什么呢？这个统治者的根源就出奇了。这位统治者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，但普通的人是出世了之后才存在的嘛。那这一位统治者是怎样？那他亘古从起初就有，他就不是一个普通人了。而这位统治者在出生之前已经存在，那哪一个会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呢？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只有神他自己，即是说这一位从伯利恒城出来的统治者，他原本就是神。当时的牧羊人应该不是很明白这句说话的意思的，但我们现在明白，那一位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统治者，他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三位一体的神，耶稣都是神，所以他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。第三，天使所传的大好的信息是说，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个救主。所以在伯利恒山那个不是一个普通统治者那么简单，他还是一位救主。这一位在伯利恒出世的救主，圣经对他有什么描述呢？以赛亚书九章六至七节，有一个婴儿为你们而生，有一个仔将赐给你们，他来统治我们，他将被称为奇妙的导师、大能的上帝、永恒的天父、和平的君王，他的王权将继续增长，他的王国永享和平，他必承继大卫的王位，他以公道与正义统治的基础，从今直到永远，耶和华万军的统帅必成就这件事。但我们比较一下，我们比较一下以赛的说话和天使的说话。天使所讲的那位婴孩亦都是以赛亚所讲的那个婴儿。天使说为你们生个救主，以赛亚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这一位救主是为我们而生，为拯救我们，为拯救世人。耶稣就是为拯救世人而降世为人，为要拯救我们。上帝的爱就在这里显明了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至十七节，上帝爱世人， 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使所有信他们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上帝打发他的仔来到世上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是要透过他来拯救世人。这一位为我们而生的救主，以赛亚对这位救主还有什么其他的描述呢？他将被称为奇妙的导师、大能的上帝、永恒的父亲、和平的君王。我们一句一句来看。奇妙的导师，其实和合本的翻译是两个字的，奇妙和测试。 King James His name shall be called Wonderful Comer Counselor Comer， 是两个不同的形容词。所以不是一个奇妙的测试，而是他的名被称为奇妙，他的名被称为测试。 Wonderful 和 Counselor 是两个字来的。在耶稣的生平，我们也都见到他做过很多超乎自然的令人敬畏的神迹出现。测试是指一个有智慧引导别人的指导者，耶稣也都是一个指导我们人生正路的一个测试。大能的上帝是什么呢？耶稣也都有和上帝相同的神性的，所以他是三位一体 的神之一。永恒的父亲呢，这位救主好像父亲般的永远看顾着他的子民。耶稣对得救的人有如同父亲爱仔的爱，他是不会放弃。耶稣也都曾经讲过，父啊，你给我的人我连一个都没失落。和平之君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还记不记得我们初头所讲的一个世界大战发生的奇妙事件？德国、英国的军队在打仗的期间，正正是因为平安夜的晚上纪念耶稣的降临，他们想起耶稣的事件。无论欧洲人什么国家的欧洲人都好，德国也好，英国也好，或者其他欧洲国家的人都好，基督教、天主教或者东正教是他们自小认识的，他们是认识耶稣的，他们也知道耶稣的救恩、耶稣的教导。就在平安夜的晚上，他们主动不向敌军开火，他们一边唱平安夜一边点蜡烛，相信他们的心里面都好想有这个和平。双方的军队都是这样做，结果他们在战争的过程之中创造了两日平安的日子。虽然他们的敌对，他们本身是敌对的军队，但是他们都可以互相分享家庭照片，一起去埋葬战死的士兵，一起去祈祷，一起去踢球，一起分享食物。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位和平之君的降临，如果不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这些士兵又怎会创造到这两日和平的日子呢？平安夜的平安就是因为对这位和平之君的信仰，双方都知道相信耶稣，在战火笼罩的土地上面都可以产生短暂的和平。第四，我们回到路加福音，天使向那些牧羊人宣告了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个救主。天使还补充了一句说话，这个救主是谁呢？即是主基督。这位救主即是主基督。救主和基督这两个名号有什么分别呢？有什么不同的含义呢？救主在字面上是比较强调救赎工作的一面，救主 在哪一方面救赎我们呢？提摩太后书一章十节，现今由于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降临而实现，基督已经毁灭死亡的权势，透过福音将不会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由于耶稣死后三日就复活，咁就毁灭咗死亡嘅权势，亦都由于耶稣佢自己冇罪，佢嘅死亡就系代世人而死，就系为世人嘅罪付上罪嘅赎价。嗱，简单呢啲嚟讲啦，耶稣救人嘅方法就系代世人死，为世人嘅罪付上赎价，佢自己亦从死里复活。毁灭了死亡的权势，所以人信耶稣就可以复活，可以得到永生。天使说这一位救主亦是主基督，基督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以弗所书一章21节，在那处基督的统治超越一切天上执政者、掌权者、统治者和邪恶的势力，他超越今世和来世一切的名号。基督就是那位超越万有的掌权者。基督这个名号较为多的是指耶稣的身份。基督也都是尼赛亚，尼赛亚即是受高者。在耶稣年代的犹太人，他们所期望的尼赛亚是做什么呢？是通过罗马人的统治建立一个地上的王国来到拯救以色列人。而事实上基督是打破罪对人的掌控，建立一个永生的国度。天使所说的为你们新的救主，即是主基督，这一位为拯救我们降世为人的救主，就是当尼的尼赛亚，也即是上帝的受膏者，他就是那一位超越万有的基督。第五点，昔日天使讲到明白，为你们新一个救主，这位救主是为我们而生，是为世人而生。今日救主耶稣他自己都亲口这样讲的，他自己说自己降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，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迷失的人。约翰福音3:16，耶稣亦都咁样讲过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佢独生子赐俾佢哋，使所有信佢嘅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耶稣降世系为拯救人类，系为拯救我哋而生嘅。嗱，天使介绍完呢一位婴孩嘅身份之后，佢仲话俾啲牧羊人听，有一啲记号，等呢啲牧羊人凭住呢啲记号就去揾到嗰位婴孩啦。呢、这个婴孩有啲乜嘢记号呢？第十二节，佢哋将见一婴孩俾布包住，瞓喺马槽，呢啲就系记号咯。点样可以揾到呢个婴孩呢？你就可以见到这个婴孩是用布包住的，然后那时是放在马槽的，这个就是记号了。听完啦，听完天使给他们这个记号，这些牧羊人我真是走去百里行城，我又真是被他找到这个婴孩，他又真是放在马槽那里。路加福音2:15-16，天使离开他们 上天，牧羊人彼此说，我哋去百里行城睇下，睇所成就嘅事啦，即係主所指示过俾我哋嘅。十六节，於是佢哋赶快去搵到玛利亚同约瑟， 又见个婴孩瞓喺马槽。呢啲牧羊人跟住天使嘅记号，就真系揾到耶稣。我哋又揾唔揾到耶稣啊？我哋又用乜嘢记号去揾耶稣啊？各位，马槽里面嘅救主系咪一个反差好大嘅事呢？嗱，马槽系因为连客栈连床都冇俾耶稣，被逼喺马槽里面出生。而马槽呢一个咁卑微嘅地方，所出生嘅竟然系一位拯救万人嘅救主。牧羊人就凭住呢个咁卑微嘅记号，找到救主。我哋又以乜嘢记号去找耶稣呢？耶稣嘅救恩系以乜嘢做记号呢？十字架。十字架原本系一个刑罚嘅工具，系一个羞辱嘅象征。耶稣喺十字架上死，为世人付上赎罪嘅价。而家嘅十架正正是耶稣基督救恩的记号。十架的记号表明这位救主是一位受苦的主。以赛亚书53章都讲了很多关于这位受苦的主。但我读其中一部分作为一个示范。53章3节，他被藐视，被人拒绝，他忍受痛苦，经历忧患。第四节，但他承担我们的忧患，他担负我们应该受的痛苦。第五节，为我们的罪恶他被刺伤，为我们的过犯他挨毒打，因他受责罚我们得痊愈，因他受鞭打我们得医治。这一位救主，他并不是高高在上，在上面遥远地望着我们，而这位救主他是受过伤，他亲自落到人间承受人间的痛苦，他是明白我们的痛苦。希伯来书4章15节，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，他曾好似我哋一样在各方面经历过试炼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我哋应该大胆来到上帝恩典的座前，领受慈爱和恩典，做我哋随时的帮助。十架的记号亦都表明这位救主是一位舍己的主。以赛亚书53章12节下半部，他自愿牺牲生命，分担罪人的命运，他担当罪人的罪，为他们的过犯代求。耶稣为拯救世人，他自愿牺牲自己的生命，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们跟从耶稣亦要舍己跟从主。路加福音9章23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想跟从我，就要舍弃自己，日日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舍弃自己，不要每件事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承担起自己生活的责任，来跟从耶稣，学习舍己，顺服上帝的旨意的态度来到侍奉他。十字架的记号也都是爱的记号。罗马书5章8节，但上帝对我们显示他无比的爱，当我们还是罪人时，基督为我们死。耶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背离他的时候，而他就为我们死，还死在这个十字架，这个羞辱的刑具上面。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这样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？约翰一书5章 二至六节，第二章五至六节。凡遵守上帝道的人，他对上帝的爱就达到完全。凡话他有上帝的生命的，应该照耶稣基督的言行生活。这样我们只有把握话我们有他的生命。怎样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呢？就是遵守上帝的道。我们怎知道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？就是我们依照耶稣基督的言行去生活。换句话来说，也都是守道，遵守上帝的道理去生活。十字架的记号更加是一个救恩的记号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节，耶和华说，他挨打受苦是我的旨意，他的死是赎罪的祭。原来耶和华一早计划了藉住耶稣基督的死成就救赎的祭。希伯来的作者亦都有相同的观念，他一明显指出耶稣就是那位救赎的祭。希伯来书十章十节，耶稣基督遵行上帝的旨意，只是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，使我们得以成圣。十二节，但基督献上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，然后坐在上帝的右边。十四节，他一次牺牲，使成圣的人永远成为完全。耶稣基督这个赎罪的祭是永远有效，令到相信他的人得永生，成为圣洁。耶稣一次过完成了他救赎的工作。牧羊人凭着天使所讲的记号就找到耶稣了。今日我们亦要凭着十字架的记号，这个救恩的记号去找耶稣。各位还记不记得开头所讲的那个故事？在战争当中，双方的军队 都向着对方开枪，将对方置诸死地。或者他们双方 都对对方对敌方的军队怀有恨意，都对这个在这个互相攻击互相杀戮的背景之下，竟然发生了这件不可思议的事。在平安夜的晚上，他们停止开枪，一起唱平安夜，一起点着一些蜡烛摆在战壕上面。在寒冷的十二月里面，渗透出一丝丝人间的温暖，在大战当中找到一点点的平安。平安夜的平安就是因为这位和平之君的来临。双方的士兵都有基督教的背景，那无论他们个人的灵性是深也好是浅也好，他们都听过基督降生这件事，也都听过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就在纪念耶稣降生的那一个晚上，他们都特别渴望得到平安。今晚也正正是平安夜，你有平安吗？我们虽然不需要揸刀揸枪在战场上拼搏，但是我们都有很多战务，公司的压力，工作的压力，以为回到家可以休息一下，回到家也都有烦恼的事没人了解，有些家人也都会令你很担心，你对他讲说话也都就着你讲，以免引起紧张的关系，健康有问题，经济负担又大，有些烦恼的事其他人就帮你不到，要你一个人去解决。每人都要面对很多的战务，究竟平安在哪里呢？耶稣说，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，凡劳苦 担重担的人可以离我处，我就使他们得安息。我们生活在世上，其实免不了要面对很多劳苦重担的事。耶稣说，你离我处啦，我就可以令你得安息。安息这个字 King James 的版本是 rest， 即是休息。烦恼苦在重担当中的，你想不想休息一下？怎样才可以得到这种休息呢？耶稣继续解释话，马太福音11:29-30，你们要背起我的轭，学习我，因为我心柔和谦卑，这样你们的心就得安息。我的轭是自在的，我的担是轻散的。接纳耶稣做救主，学习耶稣的榜样，跟随耶稣的心意去行。假设一只牛啊，佢俾个轭套住喺个颈嗰度，呢只牛嘅行动就俾呢个轭规范住噶咯，佢唔可以随便走动哦。嗱，同样，如果我哋孭起耶稣嘅轭，我哋嘅生活亦都俾耶稣基督嘅道理规范住嘅。我哋俾耶稣嘅道理规范住，咁会唔会失咗自由，更加辛苦咧？唔会，啱啱相反。我们跟着耶稣的规范去生活，反而会得到安息，我们的心灵是会得到休息的。耶稣说，因为我的轭是自在的，我的担是轻散的。孭起耶稣的轭，学习耶稣的榜样，被耶稣基督的道理规范住我们的生活，这样反而是得到自在，心灵是得到安息的。各位，你希望拥有这种自在心灵得到休息吗？休息吗？这个是不是在生活重担压得你透不过气的时候，你希望得到的平安呢？平安在哪里找到呢？平安就在信耶稣、接纳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以祂的道理规范住我们的生活，即是我们做一个遵守道理的基督徒，这样我们的心灵就得到安息，即是我们的心灵得到平安。既然我们的平安是由耶稣而来的，那我们就要信耶稣、接纳耶稣做我们救主，守祂的道，做一个有好行为的基督徒。那这样我们怎样去实践这种平安的生活呢？腓立比书4:6-7，你们应该一无挂虑，在祷告将你们需要的话给上帝知，用多谢的心祈求，上帝所赐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，会透过基督耶稣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为什么我们会没有平安的呢？有阵时我们是生活在过去之中，我们曾经受过的伤痛，我们不肯放低，在脑海中不断重复、不断重演那时的影像，一次又一次的将当时的痛苦再次刺伤你，再一次的感受当时的伤痛。过去的事宽恕相关的人，更加要宽恕你自己当时的软弱。过去的事就让它留在过去，以宽恕的心放下这些执着。我们没有平安，又会不会因为另外一件事呢？因为我们对未来的挂虑， 未来的事并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未来，不要说未来，就明天你是否还生存你都没办法肯定。如果我们坚持要为未来的事挂虑，你又怎会有平安呢？我们不是没有挂虑，而是我们将我们的挂虑在祷告之中话给上帝听，用多谢的心交托给上帝。将这些事交托给上帝，是不是说、哎、我不用做，我不用为这个事负责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今天，趁着还有所谓今天的时候，就尽力做好今天的事，尽力做好我们本分应该做的事。当我们每日都做好今天应做的事，每日都做好我们本分应做的事，每日都尽心尽性尽力去侍奉，去交托，去造成上主交托给我们的使命，这样我们就将结果交托，让上帝带领我们的未来。交托不是什么都不做，不负责任的躺平，交托是尽力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，然后将个结果交托。我们每日都尽了力，做好了每日应做的事，我们就问心无愧。无论将来的结果是怎样都好，我们都没有遗憾，因为我们已经尽力做了我们要做的事。就算将来的结果不是我们所期望的，就是因为我们尽了力造成上帝交托给我们的工作，每一日都努力过好每一天，上帝是会赐给出人意表人哋唔能够明白嘅平安俾我哋。由于我哋相信上帝，上帝係会透过基督耶稣保守我哋嘅心怀意念。我哋就喺呢个上帝保守之下，就算喺风浪之中，我哋都可以拥有平安。平安夜嘅平安係耶稣呢一位和平之君嘅救恩产生嘅。即是耶稣降世为人，他自己无罪，就为罪 世人的罪而死，而且还死在十字架上。十字架原本是一个羞辱的刑具，现在就变成救恩的记号。当我们相信上帝，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，以耶稣基督的道理规范住我们的生活，成为一个有好行为的基督徒，咁我哋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咁侍奉上帝。我哋喺世上係有苦难嘅，但係耶稣喺世上佢都经历过苦难，佢係能够明白我哋嘅。所以我哋就将我哋嘅挂虑以感恩嘅心交托俾上帝，上帝就会赐下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给我们。各位，平安夜的平安就是我们信而且跟从这位基督而有的，我们信而跟从这位和平之君而有的平安夜的平安。我们回到我们路加福音，天使宣布了和平之君的降生这个好消息之后，忽然一大队天军赞美上帝。第十三节，忽然有一大队天军同那位天使赞美上帝，说愿荣耀归于至高之处的上帝，愿和平归于地上他所 喜爱的人。天使赞美的说话是这样的，愿荣耀归于至高之处的上帝。其实我们有时有什么荣耀的事，都要将这个荣耀归于至高之处的上帝，而不要将这个荣耀用来荣耀自己。 天使讲的另外一句说话跟我们都有关系的，愿和平归于地上他所喜悦的人，愿和平，愿平安归于地上上帝所喜悦的人。这个祝福是不是跟我们都有关的呢？我们是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人呢？我们是上帝所喜悦的人，所以愿和平，愿平安，这些祝福我们都有份。今晚是平安夜，愿我们都拥有平安夜的平安，愿和平，愿平安都归于包括我们的这些上帝所喜悦的人。请唱赞美诗，然后请郑生为我们领讨散会。
慈悲仁爱的天父上帝，我哋本心感谢赞美你。今晚是平安夜，感谢你俾我哋从分享之中得着各方面嘅教训。昔日喺野外警醒嚟到看管羊群嘅牧羊人，由于佢哋嘅警醒，他们就得到天使向他们报告美好的讯息，直到他们果然遵于天使所讲的讯息，就找到主耶稣。今天你都是给我们很感恩，就是你在万人之中来到拣选我们，时时给我们听闻你的教训。如果我们遵于你的教训来行来做，我们就得着你的平安，时时与我们同在。今日除了我们要得着主的平安与我们同在之外，我们仰望的就是你的再临。我们要为你的再临时时警醒预备，无论任何时间我们能够预备妥当，当你再来的时候，或者我们要去见你面的时候，我们要得着你的救恩实践在我们生命里面。求神都是给我们在这个平安夜里面所听闻各方面的讯息，但是不是听过就了，记在心，刻在脑，时时与主连结，你的恩典就与我们同在，祝福保守我们。当主再临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都是没有羞愧来到见主你的面。求神都是继续祝福带领我们，亦都是赐恩给我们明日圣诞节的聚会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与一个欢乐的心来到参加明日圣诞节的崇拜，直到我们能够在明日的崇拜之中都是得闻你的讯息，同弟兄姊妹一起来到欢喜快乐过一个快乐的圣诞。求神都是这样来到祝福保守我们。现在黑夜已到，我们又要归家，求神都是保守我的脚步平安回到家中，安静的时间都是思想我们所听闻的教训，最重要的你必定会将你的平安来到施赐给我们。求神都答应我的祷告，因为以上的祷告都是奉赖主耶稣的圣名来求的，诚心所愿。